高市希望尽早见川普，东京急向美搬救兵。俄乌战，川普叫停战，小泽准备好选举。高瑜批港火人为失误，遭北京警方上门讯问。国台办批台禁小红书不民主，遭反问翻墙。英国控中企发动网攻，对北京祭出金融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0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海警在第三度闯钓鱼岛，东京急向美搬救兵。高市早苗希望尽早见到川普。中共雷达照射日本军机后，华府罕见直接谴责川普保持沉默是为什么呢？中日风波持续中，中日外交同海上对峙同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日再度提及台湾有事的安全风险，明确表达希望尽早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日美领袖会谈，对冲来自中共压力。同日，中共海警2501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个已是近期中共海警第三度闯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海域。高市早苗在预算委员会上，在面对在野党质询时重申，台湾有事不单止有关区域安全，更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因此必须同美国总统川普就此进入深入战略沟通。他表示，无论是自己亲赴华府，还是川普出访第三国时在场边会晤，希望能尽早见面，以便就台湾情势、对中关系以及日美安保合作进行面对面会谈。高市透露，已透过直接会谈和电话多次向川普讲明台湾有事所涉及的日本安全风险，同时亦向G7各国领袖提供资讯，争取国际支持。针对他先前以台湾有事强调日本应视为自身危机的讲法，国内外反应分歧。一部分日本国内学界和团体要求早市收回相关发言，不过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魁玉木宏一郎在国会上明言没必要撤回，并称希望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持续坚定阐述日本立场，显示在野党的重要声音反而在此议题上为高市背书。随着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日本政坛对北京态度正在度向不再刻意收敛的方向倾斜。在外交和言论战场升温的同时，北京选择在东海加码施压。中共党媒10日报道，中共海警2501舰艇编队当日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强调是依法开展维权巡航，并称是在所谓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个已是中日外交风暴后中共海警第三度闯入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领海。而第二次12月2日，中共海警不但进入相关海域，还对日本渔船进行驱离，并同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对峙大约3小时，情势一度紧张。外界普遍认为北京对钓鱼岛已从巡航示警走向执法对抗，施压明显升级，对部分日本媒体甚至形容为连续第25日观察到中共公务船的踪迹，显示北京意在以高频率塑造常态化。对此，日方巡逻船持续透过无线电广播要求中方船只立即离开所谓日本领海，并在必要时采取警戒跟踪，避免擦枪走火。与此同时，对于中共战机上周以雷达照射日本军机，美国首度就此作出批评。路透社3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团结，我们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美国正就此事及其他问题保持密切联系。中共的行为不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 有评论认为，这一次日本军机遭锁定，引来华府罕见直接谴责，是美日将钓鱼台、台海视为同一战线，在这向北京释出联防信号。而高市主动说要尽早会见川普，等于是将美日联手对中划红线的公开法，对内亦巩固保守派和对中强硬策略。另外，中共央视玉渊潭天将号释出录音，声称中方事前已通报演训海空域，日南回复收到，企图讲日方炒作。一些评论认为，北京一方面用录音和官媒解释是正常训练，一方面没有进一步升级军事动作，显示是在度试探边界后，有顾虑美日联手的压力，只能有限度拉高啲声音，其实是在度退步，俾自己稳台阶落。目前川普本人保持安静，支持者认为川普对呢波中日风波选择公开尽量少讲话，主因是优先稳住对日谈判和美国自身利益，这个是美国本位优先，而不是维系盟友，少讲多做亦有利于在美中日之间保留划船的空间。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嘅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同补充元气嘅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同活力，不会咁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据法新社10号莫斯科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在很多方面，关于加入北约以及乌克兰领土丧失等问题，他的讲法和我们理解一致。在很多方面，川普总统触及了冲突的深层原因。美国总统礼拜二的这个访谈非常重要。川普在访谈中表示，俄罗斯比乌克兰大得多且强大得多，是目的在结束战事的谈判中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总体来讲，规模先是关键，并重申他不希望基辅加入北约，但他强调乌克兰军队的抵抗精神值得极大的尊重。川普还表示，自2022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失去大量领土的乌克兰应该举行选举，并指责基辅利用战争来避免选举。泽连斯基回应称，只要盟友能保证选举安全，他随时准备好举行总统选举。乌克兰战场这两日再度升温，前线和外交同时进入拉锯。莫斯科军队在乌东多个方向加强进攻，乌军一度死守重要城市，一边从不利阵地战术撤退，试图拉直防线。对好多乌克兰前线士兵来讲，现在已经不是冲锋夺城，而是能不能够撑过这个冬天的消耗战。除了地面战，俄军近来更集中攻击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多个城市遭到飞弹和无人机轰炸，电网反复被打断，有些地区一日断电好几个小时。几乎不少居民形容晚上在黑暗中度日，还要躲防空警报，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不过乌克兰方面亦不是完全被动挨打， 乌军持续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工业设施，令到俄方的后勤亦吃苦头。乌克兰政府强调，就算战况吃紧，仍然不会接受割地求和。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致电灾民指出，这场夺走超过150人的火灾并非单纯意外，而是长期管理疏失造成的人为问题。他提到，居民早已多次反映防护网和易燃杂物的风险，但迟迟未获改善，质疑港府监管不力，甚至反问是谁为李家超提供庇护。文章发布后，北京朝阳区和平派出所的警员上门，要求他就相关评论和贴文做警讯笔录，询问撰写的动机、资料来源，以及他是怎样看港府以国安理由处理外界追究责任的声音。高瑜当场回应，这场灾难暴露明显制度漏洞，如果这个都不是人祸，那还会是什么呢？他并拒绝在警讯文件上签名，认为警方行动反而是在阻止外界追责，还要求警员将他的回应如实写入记录。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仍持续关注火灾真相，但部分评论者亦面临法律风险。港府近期首次援引《基本法》二十三条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8条，起诉时事评论员黄岸然，指他在 YouTube 透露国安约谈内容，可能影响调查。他令被控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影片，成为首名因大埔火灾相关言论而被控国安罪的人。黄岸然案件已于12月9号提堂，法官拒绝保释并押后到明年1月续审。警方表示，需检视超过2400条影片。大火后，多名曾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参与救援的人士亦遭国安约谈，但目前仅黄岸然被正式起诉，引起多方关注。在国际人权日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发表声明，对香港以国安法律处理民间追查真相的行动表示忧虑。他指出，公众希望了解火灾成因和责任属合理诉求，并呼吁港府撤回案件，调整或修订相关国安法规，使其更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台湾对封锁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引发两岸的热烈讨论，因为小红书之案未过关，又常被诈骗的集团利用，台湾内政部依规定启动停止解释及限制接取，等于先封一年。这件事不单止在台湾吵得很热闹，连中共国台办亦在记者会上批评，说民进党政府是假反诈、真反民主，还指控是以政党之私限制年轻人使用平台的自由。不过在现场马上有台湾记者反问，小红书是因为没有配合台湾法律，亦都没有改善治安和反诈先被限流，那中国网友现在要用面书 X 推特还要翻墙，国台办是否愿意开放呢？问题一丢出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呆了一下，指回支持依法依规使用各类社交平台。台湾媒体形容他等于没有正面回答，亦被认为在网络自由议题上明显避重就轻，形成强烈对比。据台湾刑事局公布，单是今年1月到11月，小红书相关诈骗就有756件，去年一整年亦有950件，两年合计已经冲到1706件。台湾刑事局解释，多数受害人都是在小红书市集遇到买家或者投资顾问。接着 就被引到 LINE 等软件里面上当。警方强调，在封锁之前，其实已经要求小红书加强风险管理，删诈骗贴文，但改善有限。这一次限制是依治安和通讯监理规范处理，并不是针对哪个国家做政治动作。有网友留言讲，因为中共是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首脑。英国政府12月9号宣布，将对两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金融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疑似参与对全球多国进行无差别网路攻击。这项指控一出，立即掀起不少的震动。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制裁公告，四川安顺资讯技术有限公司被指长期研究并分享电脑漏洞，并以此协助攻击英国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英方指出，该公司过去曾对全球超过80个政府和企业 IT 系统发动攻击，范围相当广泛。另外一家遭到制裁的企业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则被形容为更关键的网攻操盘者。英国指出，该公司不单止提供网攻工具协助规划攻击，甚至还管理一个规模惊人的僵尸网络。这个网络由超过26万台遭入侵的设备组成，攻击者可以透过购买存取权，未经允许闯入全球不同国家系统，其中亦包括英国。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他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多家私营网络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生态系统式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可能提供北京政府资讯、技术或者攻击能力。英国外交部强调，这次制裁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不良企业破坏英国的安全，以及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网络产业的潜在风险。英方指出，部分中国公司会搜集个资、贩售资料，有些还会雇佣黑客，甚至直接替中共情报机构服务。英国首相司纪贤近期在市政厅演讲中提到，国家安全是英国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对于任何威胁英国的行为，他都会强硬回应。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转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